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美国宣布成立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其中有13个印太国家成为首轮的创始成员，但台湾被排除在外，一度成为全球热议的焦点。不过出人意料的是，6月1号美台双方就推进双边贸易关系作出了重大突破，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正式启动。对此，外界认为该项新贸易协议的启动意味着台美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突破。综合传媒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处6月1号宣布启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内容涉及贸易便捷、农业、统一标准和技术规范等11项目标，具体内容将会在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主持下展开磋商。美国贸易副代表比安琪和台湾贸易代表邓振中在虚拟新闻会上宣布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正式启动。美国贸易代表处表示，美国和台湾将会运用这个倡议以及现有同利害关系人的往来，促进及深化重要的美台经贸关系，促进共享价值，并应对共同的挑战和机会。另外，相关政府官员亦都表示，这项新协议表明美国致力于加强与台湾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承诺，而且这份起草的贸易协定无需国会批准，因为不包括关税削减和其他传统的市场开放措施。有观察人士认为，新贸易协定的宣布正值美国政府近日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目的是加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接触，以对抗中共的影响力。虽然台湾没有被纳入美国所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但今次与台湾的新对话将会更加具体地讨论美中竞争的核心问题，例如半导体供应链、出口管制和非市场贸易做法。据悉，目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正在与台湾展开单独对话，以解决技术贸易和投资问题，并强调台湾作为先进半导体领先供应商的重要性。然而，对于中共方面的影响，有评论人士分析，这项美台新协议可能加剧美中关系对立。近日，中共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虚报经济数据的丑闻被曝光，引发外界强烈质疑中共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的真实性。今次曝光是由于5月31号，中共江苏省委前副书记张敬华被立案审查调查及被伤害。不过，他被指控的其中一个罪名是搞经济数据造假，而对于中共来讲，自己曝光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捏造、夸大，甚至操控伪造经济数据却相当罕见，随即引发了外界猜测。根据彭博社6月1号报道，上个礼拜中共国家统计局表示，河北、河南和贵州省的基层官员因为造假固定资产投资、零售额等方面的数据而受到处罚。今次的调查还在往更高层的官员发展。紧接着5月31号，中共中纪委发声明指出，江苏省委原副书记张敬华涉嫌伪造经济数据为人买官图利，违反有关干预市场活动的规定。现年59岁的张敬华还被指控收受金钱和礼物，在任用官员时为他人谋取利益。他在2017年至2021年初担任省会南京市委书记，并在去年2月晋升为省委副书记，去年12月接受调查。纪律监督机构表示，目前张敬华的案件将会移交给检察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共省级的高级官员来讲，很少面临捏造经济数据这样的指控，随即引发外界猜测。对此，彭博社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各地的统计部门因为发布不可靠的数据以及高估经济增长、人口和很多其他指标而备受批评。过去几年，辽宁、吉林、天津和内蒙古等省份在被发现夸大或者操纵经济统计数据之后被迫修改数据。近期，中共国家统计局通报说，关于河北省、河南省、贵州省有关地区统计违法案件，合计涉及126人遭到党纪政务等处分，116间企业因为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被行政处罚。 另外，早在今年三月，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仲曾经发文直指，少数地方通过数据打造发展假象，人为干预统计数据的方式由明转暗，通过提醒、打招呼等方式，授意在统计数据上做文章，统计造假指标涉及范围更广。仲有根据维基解密的文件显示，中共总理李克强曾经在2007年在辽宁任职时向美国大使披露，中国的 GDP数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对此，时政评论员王克对大纪元表示，因为上海封城，极端的动态清零大大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困境，目前怎样保经济、稳住经济大本不崩，应该是中共当前最主要的事情。在二十大之前的这个微妙时刻，经济统计数据代表着鲜明的政治含义，而当局这个时候搞专项斗智，自揭数据造假，不能不令人怀疑是意有所指。美国海军今个礼拜宣布，第28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将会在6月29号开始，时间将会持续超过一个月，包括美国在内有26个国家将会派遣队伍参与今次演习。这些国家包括印度、澳洲、新加坡、印尼以及英、法、德、日、韩、加拿大和丹麦等国家。参与国家的数目超过上次环太平洋军演的 2.5 倍，涉及官兵大约25,000人，是2020年军演规模的5倍。另外有38艘舰艇、170多架飞机、4艘潜艇和9个国家的陆战部队将会参与演习。演习举行的地点在夏威夷和南加州海域。今次环太平洋演习的主题是能力、适应性、伙伴。美国军方表示，举办演习是培养盟友国家之间的合作默契程度，同时亦都是为了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安全。演习训练的内容包括两栖登陆、防空演习、救援等一系列活动。在宣布军事演习消息之前，美国政府刚刚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旨在增强美国在印太的影响力。上个礼拜，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亚洲期间，曾经公开声明，如果台海开战，美国会派遣军队介入。在此之后，美国国会再有议员代表团访台，双方仲展开更多政策谈判。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6月1号出席波士顿网络安全会议，他强调中国黑客的运作规模是俄罗斯无法企及的。雷伊指出，恶意的网络行为者包括网络犯罪分子、挟持数据索取赎金，以及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摄取国防和工业机密。尽管俄罗斯在全美范围内的潜在网络接入可能很广，但同中国对美的网络渗透或者侵入相比，俄罗斯显得太微不足道。中共的黑客计划是长期的，而且有具体的长期经济目标，不但规模庞大，而且从未收敛其野心和侵略性。雷伊说，他们有一个比其他所有主要国家加起来都大的黑客计划，他们摄取的美国个人和企业数据比所有国家的总和更多。中国黑客实际上亦都是遵循北京的一个长期战略计划，目的是破坏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他还表示，中国经济以及对公司的支配权都成为了中共当局利用的杠杆和工具。雷伊举例说，在2020年 FBI 发现一些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成为中共政府强制性安装税务软件的目标，这些企业被要求使用某些中共政府认可的软件来遵守当地增值税制度和其他中共法律。一些美国公司随后发现恶意软件通过报税软件进入其网络。雷伊说，这些公司遵守中共法律，在中国展开合法业务，结果他们的系统被植入后门。雷伊说，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说明中共政府为了追求其目标，可以通过撒谎、欺骗和偷窃的方式占领全球的技术部门。中国政府将网络视为大规模行骗和盗窃的途径，这样实际上是整个政府的行动，从美国公司摄取研究和专有秘密，然后在全球市场上压低价格，这样那些按规则行事的公司就无法竞争。 美国商务部表示，由于中企频频以开设新公司的方式躲避制裁，美方政府正在考虑扩大实体清单的规模，将更多企业加入其中。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目前政府部门正在调查有不正当行为的中企公司，并准备将他们加入实体清单。此外，美国亦都没有计划对已经在实体清单当中的企业放松制裁。在美方发布声明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发布会上宣称，中方对这个讲法提出坚决反对，还声称这个举动严重损害了中企利益。中美两国自2018年起爆发贸易战，在此之后，美国政府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目的，将华为、中兴等几十间中企列入实体清单，限制他们同美国企业的来往。雷蒙多说，在一些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后，他们采用各种新方法试图逃脱制裁，这样引发了美国政府的警觉。此外，他亦都提到，美国政府从多间美国企业收到消息，得知更多企业希望从中国撤出供应链，其中包括苹果公司。观众朋友，正值二十大前夕的敏感时刻，中共的经济统计数据代表着鲜明的政治含义，而中共当局却在这个时候搞专项斗智，自揭经济数据造假，究竟有什么目的呢？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